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13日，公元2000年5月16日，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请听兰溪当地警方人员对示威者镇压一事于昨天正式开始调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欧洲三国。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先是新闻节目，江泽民访问新西兰时，当地警方人员对示威者镇压一事于昨天正式开始调查。昨天新西兰 Daily Press 发出消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不久访问新西兰时，深院西藏各协会向江泽民举行和平示威活动，当时当地警察强行镇压了示威者。对此，有关当局专门设立了一组研究调查小组。有关消息情况，请林大正的报道。
昨天，新西兰 Christchurch 地区政府以官方性设立的调查小组正式成立，同时就当地警察非法的以暴力行为镇压各种政治活动行为，各界呼吁有关当局必须采取详细调查措施的要求日趋增多。新西兰 Christchurch 司法与选举部门设立的调查小组上，有前任总统 John Shipley 与 Christchurch 市警察所所长 Paul Pizzalis 以及各界新闻媒体记者，当时参与示威游行活动者，他们将在会议上相互攀问，提出各自的意见。在调查会议上，主要就当地警察是否受到有关方面施加压力。在江泽民来访的时候，当地警察向示威者进行了镇压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调查。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高等学院法律教授 John Clancy 强调，此次以官方性成立的调查小组应该严密调查部分警察是否以非法的进行间谍活动，导致内部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John Clancy 教授向小组提交了一份有23个团体与个人签名的一份决议报告，其中包括国际高等院校的教师与学生、监督警察品德行为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阿德肖德瑞非常支持此次设立的调查小组，同时他强调，本人认为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访问新西兰的时候，各深源西藏问题协会向江泽民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当时示威者遭到 Christchurch 警察的武装镇压。对此我们有必要怀疑警察的这种行为是否受到有关当局的压力。他还强调，警察的这种行为可以进一步分析出，阻止示威活动是为了掩盖江泽民羞愧满面的面容，他们的这种做法明显地剥夺了人身自由言论权利，以及把各种以政治示威的活动视为是犯法的行为。昨天在调查小组社区海直基宾馆附近，大学生西藏独立协会为了声援西藏问题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这个协会的国际联络员 Krishich Bagar 呼吁新西兰政府与警察局就严重践踏侮辱人民享受的基本权利，必须接受人民的指责，并且向人民群众公开认错。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欧洲三国。从昨天至本月24日之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欧洲的丹麦、挪威、瑞典等国进行政教性访问。 在访问这些国家期间，不仅要和以上这些国家的元首和各部大臣会面，而且还安排了14个元将，联盟还有将军等的事宜。下面请读下些内容。于昨天，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往瑞典国进行宗教性访问。今天上午，瑞典外交部长安娜兰达女士接见达赖喇嘛之后，由瑞典议会会长佩吉塔丹女士在议会大厅里会见达赖喇嘛。于今天下午，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向议员们发表演讲。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瑞典受阻之间，瑞典总统高仁班森在他的家里设宴庆祝，并和达赖喇嘛共进早餐。随后，达赖喇嘛根据瑞典的一家声援协会的邀请，前往瑞典龙岛地方。这家声援协会自从60年代开始支援西藏人民的斗争，直到今天还在仍在努力。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瑞典的访问之后，于本月18日前往丹麦访问。达赖喇嘛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之后，根据丹麦的一家取名为李明的谭龙协会的安排下，将对当地人民发表演讲。18日下午，丹麦议会的部分自行议员将以官方形式对达赖喇嘛的来访举办欢迎仪式。举办这个欢迎仪式的分别是丹麦议会会长和4个副会长，而这4个副会长又是丹麦的4个政治事务协会的会长。结束由丹麦议会主持举办的官方性欢迎仪式之后，达赖喇嘛将对全部议员发表演讲。于本月21日早晨，达赖喇嘛在没有前往哈文的哈文那吉地方访问之前，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丹麦首相拉斯马森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麦首相拉斯马森为了会见达赖喇嘛，提前了对波兰的访问。斯塔瓦纳地的市长和该地区的人权协会的代表等，哈文的斯塔纳瓦地机场里前来迎接达赖喇嘛的来访。21日下午，达赖喇嘛将为当地的人民发表演讲之后，将计划和84岁的德基德德交谈一段时间。德基德德先生是一位20世纪伟大的挪威人，曾经得到过很多人的崇拜。访问丹麦的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将前往哈文国王宫殿进行观察。于本月23日，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前往挪威访问，挪威总统和2个外交大臣一起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就在这一天，根据挪威声援西藏组织的邀请下，将对该组织的人员发表演讲。于本月24日，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圆满结束此次的欧洲之行，返回印度。以上听到的是大臣所大大家报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烹饪与家庭。
帐篷上悬有新鲜或干的肉以及干奶渣，牧民的居住情况阶级间的区别不大，即使比较富裕的也是住的帐篷，只是帐篷比较大些或多些，用具也精致些。主要的差别是在信徒等生产资料的占有多之上。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组织形式，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西藏的婚姻制度较为复杂，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夫一妻制，还有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以及兄死弟继等等形式。西藏的婚姻形式是一夫一妻制为主，主要是与男方娶妻组成家庭。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几个兄弟之间一般只留一人在家娶妻生子， 十一区外出，其次是一区多复制，这种形式主要流行在农区，内容为兄弟共妻或朋友共妻，产生这种情况也是经济上的原因。这种家庭以女性为中心，主妇占一间房子，各夫轮流与她同居，习惯继续为先尝后用，何人要与主妇同居，既将自己的鞋子或鞋带置于屋外以为信号，另夫自行退辞，很少为此而发生不和。第三种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形式多流行在上层家庭，如富商和土司等，一个土司娶几个妻子，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所娶妻子均来自其他土司或部落，因而就可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平民家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不过大都是姐妹共夫形式出现，或是姐姐后来丈夫与妻妹发生关系，或是先娶妹妹后来又与妻姐发生关系，最后形式上姐妹共夫家庭。一夫多妻的家庭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是，此处不分妻妾，每个妻子的地位完全平等，其他还有兄死弟继或弟子兄弟的情况。如上所述，多数家庭只留一个弟兄在家娶妻生子，其余的外出为亲，在家的兄弟若死后，为亲的兄弟便还属回家与寡妇同居。西藏的佛教徒除黄教之外，其余教派的亲人均可结婚生子，而且可以自由选择对象，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均可。藏族结婚决定权一般操在父母及算命喇嘛手中，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男女双方自由结识，不一定成为夫妻。婚配的程序各地有所不同，另一般情况是第一步合婚，是指男女通过介绍或认识，要结婚时先要请村人算命，看其婚姻是否吉祥，如算卦结果满意，就进行第二步，即求婚。一般有男方或女方请亲友或媒人带一套哈达和一些酒到对方家正式提出，若对方同意，即将礼物收下并回敬一条哈达交给来人，然后便举行订婚典礼。藏语称此事为龙枪，意为订婚之酒。这时男方向对方赠送礼品和一笔钱，藏语称这笔钱为窝人，意为奶钱。之后制定婚约，大摆酒宴庆贺，最后便选择吉祥日子迎娶新娘或新郎。亲友们牵马赶赴对方家，时间为天亮前迎接过来，之后亲友出门引入内室，带坐入浴设垫子上，之后亲友们便向其献哈达送贺礼以表祝福。新婚之后三个月或六个月，新娘或新郎得同配偶返回自己老家小住，至此整个婚配即告结束。过去藏族是有性质的，据藏文史书记载，古代藏族就有十八大姓，但佛教兴起之后，农牧区和城镇居民普遍不重视性质。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我当大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戴戴。